在苦难中对耶稣说是，在苦难中对耶稣说是不容易哈，但是我们的主吩咐了，我们就得要听从哈。好，请打开马太福音十章十六到二十五，听我来读上帝的话，请注意，这是上帝今天对你要讲的话。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基玛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在电影《狮子王》中，狮王穆沙法不允许小狮子辛巴去那道危险的山谷。后来呢，辛巴的叔叔刀疤不怀好意，诱惑辛巴偏偏去，结果出了大事。为了救儿子，狮王死去，辛巴出走。我用这个故事说过，孩子在成长中，父母不要像扫雪机把一切困难和危险都扫掉。结果有人就问我说，上帝难道不像扫雪机吗？把这个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这个温室中，是吧，让他们无忧无虑的成长。我仔细想了一下，上帝真的不是扫雪机，因为伊甸园中恰恰不是温室。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连伊甸园中都有一棵分别善恶树，亚当和夏娃在那里的时候，他们都有接受考验。这种考验其实也是一种受苦啊。很多地方怎么想天堂也好，伊甸园也好，就觉得天天睡懒觉，是吧这不对哈。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也要管理治理修理啊，他们是很辛苦的，更何况还有一棵分别善恶树然后呢要天天考验他们。当然这一个时间不一定很长他们经过考验之后，就会为全人类争得永远的生命，然后永远享受神的同在。所以既然伊甸园中都有分别善恶树，都要有受苦所以受苦不一定跟罪有关，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罪。尽管我们常把受苦说成是遭罪，对吧，尤其是北方这个真遭罪，对吧然后常常把受苦说成遭罪，这就说明你意识中潜意识中是知道这一个苦和罪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在圣经中让我们恰恰发现苦和罪不一定连在一起一个人信了主也未必就没有了苦难，因为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里讲的是主耶稣，他虽然是儿子，但是因所受的苦就学了顺从。基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也要受苦那因此每一个基督徒也要受苦，不一定跟罪有关。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中，主耶稣有了上边的拣选使命差遣之后，接下去有一个特别差遣，除了使命的差遣去传福音，还有一个特别差遣，就是差遣门徒进入苦难学校。我们呢常常很强调那个使命，而忘了在苦难中的熬炼也是一种使命。整个教会奉差 进入一所苦难学校。很明显，这里的苦难不是从教会的罪来的，而是从世界的逼迫来的，逼迫就成为苦难的一种。主耶稣已经提前告知了这所学校的功课，就是要招学生进来受苦。他明确地说自己是老师，是校长，我们呢就要来受苦。当然我们的受苦不会大于基督啊，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是指着受苦说的。透过这段宝贵的经文，我们特别需要这一刻，特别特别需要啊！我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逼迫不是自找的，但一定会有，16-18节。第二，不要担心，因为圣灵会引导，19-20节。第三，逼迫和苦难甚至超出想象，21-22节。第四，不要担心，因为主必审判和同在，23-25节。我们呢先看第一点，逼迫不是自找的，但一定会有。主耶稣呢用非常惊悚的话来讲啊，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主耶稣差门徒去传福音做见证，有了上边的使命和差遣，接下来就特别提到一定会有各样的遭遇。主耶稣怎么样说这个遭遇呢？刚才我说是用很惊悚的话来说的啊，就是羊进入狼群啊。这个我特意找了张图片啊，让大家加深这个视觉冲击啊。羊进入狼群，这就是那个情境啊。但是你别忘了，旁边有牧羊人是吧？这是他安排的，他安排的啊，所以本质上没危险，是不是？所以这个图很好啊。请你特别注意，这是主耶稣高明的策略。这个狼进入羊群是很危险的，因为呢，这个狼进入羊群，它一定要吃羊，否则也不会进入羊群了。但是弟兄姊妹，羊进入狼群，原因是什么？就是把披着狼皮的羊找出来，是吧？就是他披着不信的外衣，其实他是信的，啊，你要把他找出来。对呀、啊，披着狼皮的羊嘛，因此你的同伴会越聚越多，看起来危险，但其实狼没有防备，因为狼绝对想不到会有羊敢进到狼群，是不是？反而有危险中的平安。狼在外围很警觉，但在自己的大本营反而不会警觉，这就是不入狼群焉得狼子，对吧？这就像《指环王》三部曲中的这个邪眼魔王索伦，是吧？绝对想不到有人会到他的大本营，到末日火焰山把戒指给毁掉，因此他没有安排任何军队，他的军队都在外围打仗，他觉得那些地方肯定大家使用戒指要跟他死拼，反而他的本营里边是空虚的，这就叫得胜的门径。怎么样，主耶稣厉害啊？这个这一招，狼想不到，狼绝对想不到啊！这就是索伦哈、啊。所以门徒，你进入狼群，四周全是狼群，你是要来当特务的。有特别的任务，因此你不能跟不信的人一起叙旧畅快，把你的任务都给忘了，而应该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是主耶稣安排的，主耶稣安排的话都很简单，但是我们都不遵循啊。那么后来你才知道他的话是多么的准确。在中东的动物中，蛇往往象征了聪明灵活， 而鸽子象征了单纯忠实，所以主耶稣才说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里的意思就是你对待外人要像蛇那样聪明灵活，对待主耶稣要单纯忠实，也就是保罗说的对待外人要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吧？我们中国人讲的话叫世事洞明皆学文，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你不要死读书读书死，而是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个方面是更重要的，要学会读世界读人。而圣经教我们像什么人做什么人，要像蛇一样聪明，但是呢你又不能见风使舵，见到什么风使什么舵，两面三刀妥协原则。所以主耶稣又给了一个底线，就是要寻良，像鸽子那样单纯可爱诚实，也就是你对主的原则不能变，但是你那个策略要灵活。因此主对周围的局势非常了解，当然你说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到底什么样？主耶稣就这样，是吧？主耶稣就这样，主耶稣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比如说，我们现在发明了一个词，是美国神学家发明，叫堕落焦点，非常好啊。堕落焦点，堕落焦点的意思就是，你讲道不能不痛不痒，你得找到他那个堕落的点，让他知道这个道就是用针扎他。就是斯布真的那句话，用律法的针穿进人的心，引进恩典的线，就是你用线穿那个穿啊，没办法穿到衣服里边，你得用针引线啊，得用律法的针引进恩典的线。那主耶稣就是这样做啊，比如说主耶稣见到尼哥底母，他就用针扎他啊，因为尼哥底母他认为靠律法就能进神的国，但是主耶稣偏偏讲说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就把他的那个堕落焦点找到了，就是靠割礼靠律法靠血统得救，一针就给他刺透了，是不是？你必须得重生，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把尼哥底母给吃惊坏了，是不是然后主呢再告诉他说什么是重生，重生是真实有效的，哎，一下子就明白，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懂吗？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他打翻在地，然后呢，让他谦卑下来。那主耶稣跟那一个撒玛利亚女人在讲的时候，就不是从这个角度讲撒玛利亚女人关心的是到底在哪里敬拜，基利新山还是耶路撒冷？耶稣一下子又把他打翻，既不是基利新山，又不是耶路撒冷，是不是？要凭着圣灵真理，在心灵诚实中来敬拜。而这个女人老想着跟主耶稣来谈宗教的问题，结果主耶稣说把你的丈夫叫过来然后她说我没丈夫，对，她说你是没丈夫，现在跟第五个男人同居，一下子就让她看见她是一个罪人，她需要活水，不是撒玛利亚人需要宗教，那些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今天需要这一个所以主呢一下子就找准人的堕落焦点而且你看主耶稣跟尼哥底母什么时间讲话呀？晚上夜里，是吧？在自己的房间阳台讲话，是不是？那跟撒玛利亚女人什么时间讲话？大中午白天在井边，是不是？你看这就叫灵巧像蛇，是不是？主是很讲究的，他不是随便的但是呢又向着天父完成天父的那个传福音的使命。我们呢常常忽略就很多人呢这个不是见什么人说不同的话把那个相同意思说出去，而是呢很难真正有策略有智慧。我们常常忽略，尤其进入到这样一个危险的世界，主耶稣特别要求门徒要怎么样防备人，这是主耶稣讲的就很多基督徒他不是防备，他是傻，是吧？见到谁都说哎呀我们在哪里有个点你跟我去，一下子就把我们的 阵地给出卖了啊。这个我这么说他还怪我啊，说这个把什么事儿都弄得这么复杂啊，这不是复杂，因为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你不知道你说的人是什么人啊，所以一定要防备人。这里的防备不是说不信任，不是说不跟人建立深度关系，这样你就没办法把福音传给他，而是说要分辨对方是什么人，不只传达真理，还要根据对方接受的程度做好防备和防护的工作，别傻乎乎的什么都不去了解不去辨别。主耶稣这么说是为了保护门徒，让门徒不做无谓的牺牲，不要自找苦吃啊！很多时候你唱诗小声一点就行了啊！有一个教会说，这个干嘛要小声啊，小声就说明我们信心小，我们一定要大声，你怎么傻吗你还大声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干嘛非得要自找苦吃，非得要找逼迫呢？所以一方面向着主真诚的不变，但是向着世界要有一个防备。当然哪怕我们小心翼翼，主耶稣都预见到了啊，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还会遇到逼迫，会被带到会堂受鞭打。由此可见，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段特殊时期，因为在公元70年犹太人的会堂就全部被毁了，因为罗马人特别恨犹太人死守耶路撒冷2年时间，所以呢他就把耶路撒冷攻灭之后，把圣殿毁了，把耶路撒冷毁了，把犹太人卖到世界各地当奴隶啊，会堂全都拆掉。但是主耶稣讲的这一段时间还提到说在会堂里会鞭打人，因为在那一个时候会堂就是一个执行刑罚的地方。我们呢就看见有四步，首先基督徒先在犹太公会被审判，犹太公会呢是最高的宗教机构，那么这一批70个人组成的犹太公会来审问基督徒，然后定他们有罪，然后受惩罚受鞭打在哪里，就是在犹太会堂。第二步在犹太会堂，那第三步除了他们在宗教界受迫害，他们在社会也要在以色列当权者那边受到迫害啊，就是在诸侯君王面前也要受迫害，那最后就是在外邦人在罗马政府那边受迫害。这四步是非常严重的，弟兄姊妹啊，我跟你说一下，你不要觉得耶稣是随便说一说啊，这四步是逐步升级的，也就是说门徒被全面包围，甚至被铲除根基，一丁点生存空间都没有，他们面临着四重的剥夺和打压。哪四重呢？第一，宗教层面被除教，先审讯你，你要不要奉这个人的名啊来讲。彼得他们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不是我们不能不讲，因为他真复活了。然后犹太公会就要来宣布他们拿撒勒党是吧，耶稣那一派不是我们犹太人啊，他们被惩罚啊，大家都可以逼迫他们，先在宗教层面来除教。第二，在基层的礼拜场所被绝罚啊，就是不准他们在那个社区的礼拜堂会堂里边啊来这一个做礼拜，而且呢要宣布既然被犹太公会有了除教了，要在犹太会堂被鞭打，被鞭打多少下？39啊，因为旧约说了啊，这个要这个打弟兄不能超过40下。犹太人呢为了虔诚说万一我们数错了怎么办，然后打40下有可能打了41下不就得罪了神吗，所以干脆规定打39下啊，就表示不要超过40下，旧约规定的啊，也就是基督徒将要被社区的这个犹太人鞭打，然后宣布说他们以后就不准来了，他们跟我们之间不能交往了啊， 他们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啊，苏州全是监督你的，啊，因为犹太的会堂遍布各处，啊，你不要以为只有今天才网格管理啊，人家犹太人老早就网格管理了啊，老早就是社区警察是吧？然后在社区就把你断送掉。第三个，就是在诸侯君王面前宣布，这个人的社会工作拿掉，不可以政治升迁，单位开除，啊，就是他在犹太的社会里边就没有了工作机会，他的工作社会生活断送。第三个层面，第四个，就是在罗马帝国那边，罗马帝国那边也要受审，在罗马帝国受审也很严重，就是只要谁举报基督徒，只要他是基督徒就行，啊，然后他的家产要被没收，他的地方要被赶出去，然后谁举报谁会得四分之一的财产，所以犹太人争先恐后来举报，谁举报谁会得四分之一，四分之三充公，四分之一给那个举报的人有赏，啊，而且呢基督徒会被点天灯钉十字架，到罗马斗兽场跟那个野兽搏斗，到最后被吃掉，啊，这四个层面是层层升级的。主耶稣不是在开玩笑，啊，他已经看到公元七十年之前基督徒所面临的这种惨遭蹂躏的这种情景，你以为他不知道吗？主耶稣是首先讲的，而且后来基督徒受逼迫就是按照这四步，一步一步的啊。你去看《使徒行传》，就这四步。主耶稣非常严肃的在说这一切，这个到最后，基督徒的家业被人抢走，希伯来书说他们也甘心忍受。他们后来到地穴中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跑来跑去，为什么要披绵羊山羊的皮？因为房子没了，下雨的时候没地方避雨，啊，就只能躲在山羊绵羊的皮下边，因为那个羊皮不容易漏雨，啊，就惨到这样的地步，啊，这就是当时基督徒的苦难学校和他们的残酷的命运。很多人问哈，啊，主耶稣绝对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百姓，他为什么要给门徒这么残酷的环境，重重的受审？弟兄姊妹，这就好比问上帝为什么要在伊甸园种一棵分别善恶树，也就是主耶稣上帝是最高明的教育家，因为离了苦难练不成精进，是吧？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这个上帝是最高明的艺术家，啊，今天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把孩子们都关在温室中，啊，我认为公立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在温室中，他不接触真实的人性，不接触人性的丑陋黑暗，社会的汹涌澎湃的那个暗黑的势力，也不接触大自然的神秘和复杂，然后只是死读书，读死书，然后读书死，是吧？然后把那个没用的知识背到试卷上，然后迅速再忘掉，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你们都承认吧？啊，就是我们学的这些知识跟我们的人生是脱节的，跟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然后呢，公立学校就是一个温室，让我们千方百计规避各样的苦难。所以有的孩子为了一个高考，他爸爸死了都不告诉他，你说有这样的教育模式吗？孩子凭什么不能知道他的父母得了绝症呢？为什么就不能去看他一眼呢？这种教育模式培养的是一批什么样的孩子，你还不知道吗？啊，就把这个苦难全都拿走。你以为上帝不高明啊？上帝连伊甸园都要种一棵分别善恶树，这就叫伟大厉害，是吧？他绝对不会让百姓在温室中成长，啊，所以 后生书院的啊，然后你们的老师要绘声绘色的跟孩子们讲讲，你们的孩子怎么进警察局的，要这就是你们最好的功课，你花钱都买不到，既然来了何不利用，是不是啊？我们有个老师第一次去还有点担忧，第二次去就为足做见证了，你看成长得这么快啊，这个没有什么功课，没有什么学校能让你这么快的成长啊，多去见几次马上就成长。最好的答案就是主耶稣揭示的，主耶稣也是经过了人性的三部曲，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弟兄姊妹，你的主都这样，你怎么能不这样呢？是不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不要自以为比我们的上帝更高明，主就是给你一个残酷的环境，残酷的环境啊！有的人咨询我啊，要把孩子送到美国，我说现在不怎么合适，美国的灵性状况太糟糕了啊！我宁可把孩子送到无神论的学校，也不愿送到美国的基督教学校，因为至少他知道这是无神论学校，我会警惕的啊！你送到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学校，最后你就温水煮青蛙。没有了十字架的基督教不是基督教，而美国基督教的失败就是这一点，因为已经没有十字架了，没有逼迫了。当然现在终于又有了，是不是？这个刚刚我在代祷的时候说了，华盛顿州啊，美国的中心州，然后有一个基督徒花店的老板不给同性恋者布置婚礼，结果就被罚款$5,000，他的店要倒闭。那么这么严酷我们怎么办？第二，不要担心，因为圣灵会引导。19-20节啊，主耶稣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主耶稣前面说要防备，这里又说不要思虑，看起来仿佛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主的意思就是防备是必要的，你要人情练达，事事洞明，而不要思虑就是当逼迫来了你也不要害怕，不要担忧，既要积极准备又要不忧虑不担心。压力一定会有，但是主在压力中会给你圣灵的特别的引导。在安逸的处境中人很难去经历神，在那样的你控制不了的逼迫中，你会特别学着怎么样去依靠神，交托经历神。所以前边主耶稣讲说你不要去找逼迫，后边再讲说逼迫来了你也别怕，为什么？因为有圣灵的同在。有一位老弟兄做过见证，是李天老弟兄啊，他已经被主接走了啊。他说1998年的一天，这个宗教局的干部到我家，一个礼拜去2-3趟啊，然后他到家里就说天堂灵魂都是编的。老弟兄就说我特别求主给力量，主的灵，你看啊，圣灵就特别引导了我啊，使我大胆给主做见证。我说灵魂100%是有的，我就从自己的经历讲起。1961年我在安徽铜陵铁矿劳教，一起劳动的都是知识分子，干的活是拉铁矿，4个小时拉够12车，上下午拉24车，拉矿的地方离倒矿的地方大约2里多一点，12车将近25里多地，拉着400多斤的车需要跑着来回，要不然就吃不上饭，中间累死了很多人。1961年啊，是比较艰难的时候。5-9-60-61啊，6月10号夜里我发高烧，规定发烧可以找医生开假条啊，但是当 李弟兄去了之后发现凉了凉又不高烧了啊，但他就有点埋怨是。但是呢后来还得被迫去出车，最后呢发现大家把小车都挑走了，留了一部最大的车。我也不敢说什么，但信心软弱，不敢和队长闹别扭，和上帝闹别扭，神啊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呢？我是为你做监牢，我昨天一夜发烧实在没劲儿，你还给我这么大的车，别人一车400斤不到，我这个车600多斤，一路走一路埋怨。我算是能跑的人，但那天实在跑不动了，一个是身体弱，二是信心弱，三是车子重了不少，到第八车的时候拉不动了，因为跑得慢，边跑边挨打。到了第九车实在拉不动，把车子往矿上一推，装好之后小组长说走，我就往后退10步到12步，12步以后有条小路转个弯下矿，就是你必须数着啊，然后下面是100米的悬崖，100米，大家想一想，十几米都已经很高了是吧，100米高的悬崖。因为我脑子糊涂了，就把步数给忘了，一下子退过了警戒线，就从100米多高的悬崖上摔了下去。非常清楚，我从自己身上摔出去，因为那个车是往下倒，你一下子就被举起来了，像老鹰一样在空中盘旋。我看到车子被一个小石头卡住了，没下去，悬在半坡。队长顾不上管我，因为车子更重要啊，那个时候死个人不算事儿，赶紧招呼人用绳子把车子拉上去。这一个回教徒后来信主了啊，这个小组长看这个车子悬着啊，那么这个时候其他犯人就喊摔死人了摔死人了，这么喊呢可以让领导精力集中到我身上，大家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他就从100多米摔下去了啊，到了下边，大家跑到下边去，队长跑到我身边叫来了医生，厂长也来了，我在空中看着他们跑来，就是灵魂出窍了是吧，看着犯人们喊，我数着医生给我打了5针啊，这都是他看见的啊。和队长说不行了，救不活了，心脏也不跳了，翻开眼睛看了看也不行了，后人找人把我抬到一棵小柳树下，等着收工以后找个地方挖坑埋了。他们都上工以后，我很清楚地记得自己从鼻孔里钻了进去啊，灵魂又回去了啊，打了一个喷嚏活了过来啊。医生在一旁看着我，一看我睁开眼睛就说，哎呦你命真大，活了。他问你叫什么，我就说叫李天，他说你是个信教的人，信什么教，因为天恩嘛是吧，他说我信耶稣，他说耶稣真神，后来他也信了啊，因为折腾了好几个小时，一下子灵魂又回来了啊。他给我指掉下来的地方，然后呢我说你不要说我都知道啊，我怎么掉下来，车子怎么卡住，你是不是给我打了5针啊，然后是不是说了这个话，全都是对的啊。然后后来呢这个医生就故意给他弄了点红药水啊，说他的腿断了，让他休息了21天。那么这21天保了他的命，因为他精力不够，营养不够，差一点就要死掉，但是借着这个事儿，神保护了他啊。那么我和宗教科长讲了这个过程，我说没有灵魂你怎么解释，就是我可以用命担保，这就是我真身经历的，我不可能对你撒谎，空中飞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灵魂，人昏过去了，医生讲什么话我为什么还知道，我为什么清楚知道打了5针，队长讲什么话我清楚知道，打了几针我也知道，那因此如果有灵魂，请问你灵魂的归宿在哪？所以我会到天堂，因为耶稣会救我，但是你呢会下地狱，如果不信。万万没想到听我这么一讲，他双手抖着说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我不是骗你，你可以查劳改队的档案啊，或许还有记录。他说老李啊，我才48，到退休还有12年，你和耶稣讲讲好话啊，这12年我只执行政策啊。我说我可以说，但是耶稣听不听我不知道啊，中国有句老话，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道明早穿不穿啊，所以你要为自己担保嘛，就是你脱了鞋和袜可能晚上就死了， 领导你都不一定穿得上，所以你不到哪一天会死去，所以你自己要信耶稣。后来他不讲话，我也不讲话，过了三分钟加德宝走了，后来再也没有来过他家啊。以前是一周去两到三次啊，后来再也没有去。那么这一个见证呢，网上也有视频啊，你也可以看他的书《走过百年信心路》啊。那么后来他也讲，自己在劳改的时候，他的手脚被荒主任绑起来吊起来，眼看着藏在腰里的一封信要露出来，肯定会连累弟兄，情况越来越危急，他迫切祷告，说千万不要吊出来啊。结果呢，圣灵动工，一个队长恰巧就经过，就把他放下来，然后他就那个信就保住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急中生智，主耶稣告诉我们急中有圣灵，就是困难危急中有圣灵，这是百分百的保证，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啊。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市局的干部啊，他开车把我送回家，因为省了好久，我呢是步行去的既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骑电动车啊，也没有开车，然后他们呢就说把你送回家啊，我知道他肯定也要看看我家在哪啊，然后一定要把我送回去啊，然后本来是几个人一起坐车的啊，后来那几个人有事儿，就单独只派了一个人送我啊。那既然只有一个人，我就坐在前排啊，然后副驾的位置上，他在开车，然后我就在祷告，我说主啊，很难得的单独面对一个人的机会，你一定要给我当说的话啊，让我不是想着怎么自己被保护，而是想着怎么抓住机会给他做见证，这正是主给我们的心态。结果主就很清晰的给我一个引领啊，说给他讲讲死的事啊，就真的很清楚的这么一个意念啊。因为整个我们的福音是非常广阔的啊，你到底从哪里讲起你也不知道，但是就给他讲讲死的事。我呢就说，我说这个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其实就是教我们怎么面对死亡，我就从这个话来讲。哎，结果没想到他一下子就被打中了。你想千千万万个话题，凭什么这个话题就刚好打动他啊？他说齐老师不瞒你说啊，我们在车上也不说见外的话啊，因为毕竟都是人他说这个我岳母死的时候刚好我就在他床头啊，这个他死的那个情境我好几天都没睡啊，是蛮恐怖的啊。后来我也一直在想这个死到底怎么回事。哎，你看主就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他怕死啊，而且他经历了这个很可怕的死亡，他岳母死的时候肯定是非常恐怖的啊，他经历了这个事儿，他一下子想到自己将来也会走这条路的啊。对呀，因此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刚好一路给他讲这个死是怎么回事，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啊？然后我们为什么有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因为呢，真的有天堂有地狱，但是呢，基督真的能救死，让我们进入到天堂。后来很奇妙的是，过了很长时间啊，他还这个一直记得那个话啊。后来有一次他见到我，他说这方面的书有没有我就特意给他找书看啊，然后前些日子我的新书出版了，我说这一本啊也谈死亡，一定好好看看，叫醒装睡的，也特别给了他啊。那么他看了之后，每次见到我都很客气啊，然后只要抽空就会跟我谈一谈这方面的事儿啊。然后从那之后所有审讯我他都不参加啊，就是很奇妙，他就故意躲到一个角落，然后就不参加啊。尽管他在现场啊，就别人在审他的，他就一直都没有参与过啊。所以主是会给我们很奇妙的圣灵的引领，你会经历到圣灵特别的带领啊。 这个我跟弟兄姊妹也讲过，有一次因为他们给我污名化啊，在一次宗教会议上，江苏省宗教工作会议，说我是美国的间谍啊。我见到他们我就说，如果我是美国间谍，我干嘛要回来？我在美国有工作机会啊，有两个单位都可以留我的，我干嘛要回来啊？我说我热爱我的国家啊，热爱这里的人啊，然后呢，我的户口为什么要在这里啊？然后我儿子的户口为什么要搬回来啊？不都是因为我愿意在这里呢？我怎么能做美国的间谍呢？啊，这个还说我借着做美国间谍啊来这个挣钱，然后这个啊，我说这些话都是捕风捉影啊，我你们不可能啊在工作会议上这样说我啊。结果那一个负责审讯的就非常恼火啊，他说这个话谁说的？你一定要告诉我啊，然后不告诉我你走不出这个警察局啊，然后这个后边有你好果子吃啊。我说我不会告诉你的啊，然后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然后这个事情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啊，无论到哪里都是这样啊，我肯定不是美国间谍。然后就这样跟他僵持着，后来他就非常愤怒，他就说把眼镜摘下来啊，我就知道摘眼镜就准备要揍我了啊，因为他担心脸上有伤口我会具有证据嘛啊，然后摘下眼镜来就可以羞辱我啊。其实揍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他会羞辱你，对吧啊，然后就故意的要来羞辱啊。在那个时候我就向神迫切祷告啊，我说主啊，你一定要给我当说的话，就下一句了，我只有一句说话的机会啊，你一定要给我当说的话啊。结果呢，主真的就给了啊，那个啊，就那句话很清楚啊，这个我说我们先不要谈别的，您告诉我这个事儿有还是没有？他说没有这回事儿。我说没有就说明是谣言，谣言何必要当真呢？谣言止于智者。他想了一下，他说也是。啊，我不管，我知道说所有人的心都在神的手中啊，然后呢，主会给我们奇妙的带领啊，就这些功课你在别的地方是学不会的啊，弟兄姊妹。圣灵特别的引导，在这种时候会带领我们。当然逼迫可能会越发残酷，甚至突破亲情的底线。我们看第三点，主耶稣的描述。第三，逼迫和苦难甚至超出想象。21-22节，主耶稣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你注意啊，弟兄把弟兄，亲兄弟啊，因为信仰的原因，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然后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甚至连你的父母兄弟都跟你断绝亲情。这是主耶稣讲的，这个逼迫可能超出想象，但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耶稣不是请客吃饭啊，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俭让，这是毛泽东说的啊。然后我们的福音真理去传讲的时候，会有突破人伦底线的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因为那些逼迫你的人，他们背后有邪灵，他是为了侍奉他心中的那个信念和邪灵，因此他会疯狂地逼迫你。就像《使徒行传》记载的，那个时候谣言到处在传讲，罗马帝国的人认为基督徒是在吃人肉，因为主耶稣讲过，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无份了。所以圣餐的时候，你想想啊，一大群男男女女啊，在黑夜里边吃肉和血，那这种话传出去，他们就认为是真的吃肉和血，而且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团契却打破了男女的界限，弟兄怎么要在一起， 而且要兄弟姐妹称呼，那因此他们就认为是在淫乱啊，要不你半夜为什么在一起？所以当时为什么疯狂的逼迫基督徒，就是因为谣言四起，有各种各样非常可怕的谣言啊，基督徒吃人肉淫乱的谣言延续了好几个世纪，所以很多人对基督徒私下非常厌恶，而且他们拜神的时候又没有偶像，因此你想不到啊，基督徒在那个时候被称为什么？无神论，被称为无神论。基督徒被称为无神论，因为你没有偶像嘛，然后你不那个偶像崇拜，被称为无神论者，所以一直被疯狂的逼迫，人间的亲情底线都不可靠。他逼迫你的时候还认为他是为了你好，要劝你悔改。当然今天这种情况还是有啊，有一个姊妹这样来见证，她说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家庭，父母经商，我过着衣食无缺的生活，我们周围认识的人从来没有信耶稣的，他们都崇尚自然科学，这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吧，中国人有这个自然科学崇拜。那么包括我父母在内，他们都是非常理性的人，只相信眼睛能看到的。高中毕业后我出国读书，并在读书期间信主受洗，我自己信主后就开始给家人传福音，家人呢一直不反对也不接受，每次跟他们通话呢，他们也会给我讲很多主的事儿，还有我的教会生活，我都会跟他们讲，他们听多了也麻木了，反正就是不信，对此我也很无奈。毕业回国后我和父母同住，我去教会服侍呢，父母也不反对，但是我们的关系就好像除了住在一起毫不相干，我做我的，他们做他们的，我已经习惯了常年在国外的教会生活，闲下来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仍然是很麻木，而且我隐隐觉得他们开始对我有不满，我找不到什么具体解决方法，我就想着我是基督徒，你们呢对我不满也是正常的。转眼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在教会服侍几年没有互相看对眼的弟兄，于是我接受了老家安排的相亲，并结识了前男友啊，其实是应该等到对方信主了是吧再开始恋爱啊，但是后来觉得对方难以相信，志不同道不合就分手了。分手后度过了一段黑暗期，这个期间信仰受到很严重的逼迫，因为父母认为信仰会影响我的婚恋。哦，原来你这个还非得要找个信主的是吧，他们这才明白，于是就疯狂的逼迫他啊，就你不触动他利益还好，一旦触动他利益了，你就会发现两个阵营的斗争就猛烈起来啊，就说我们想着一点冲突都没有是非常困难的啊，因为主耶稣提到说会有的，只要你信仰越认真，然后呢越会带来更严厉的反对，因为你的神跟他的神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可能我们信的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要反省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他原来是我们的专职工人啊，也那个服侍很得力啊，但是他爸爸就明确的说如果你不退出教会的服侍，我拿着炸药去找你们的齐牧师和冯牧师，就要同归于尽。就我跟冯牧还有他，我们三个要同归于尽。他就这么讲的啊，然后呢而且我要到公安局去告发你们啊，就明确的威胁啊。那么后来那个弟兄就先放下了教会的服侍，去找一份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发生的事儿啊。所以主耶稣讲的不是远在天边啊，就是近在眼前，很多时候这种逼迫可能会突破人伦的底线，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呢要看到他们背后暗黑的势力，多多祷告。所以主呢又给了我们应许，我们看第四点， 第四，不要担心，因为主必审判和同待。主耶稣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慢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别西卜就是鬼王，骂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啊，对他很大的污蔑。基督徒不只是被动的忍受，他们呢也可以不断的去创造新的平台和空间。有人在这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里啊，然后呢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创平台啊，不断的来提醒。主耶稣有没有说你就别聚会了，是吧？啊，你就在头脑想一想，没有这么说啊，你要坚持聚会，不要像停止惯了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网络聚会不能停止线下聚会啊，哪怕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啊，哪怕搬到地穴里啊，哪怕搬到山头，我们仍然要不断的去找聚会的地方。这不是消极的，这是积极的，你要不断去开拓新的空间啊。世界大着呢，耶稣的江湖大着呢，弟兄姊妹，比谁的江湖都宽阔啊，你都想不到就可以来敬拜啊。主耶稣登山宝训不是用山头吗？啊，发布大使命不也是在山上吗？他查经不是在路上吗？啊，如果我们基督教这么生龙活虎，生动活泼，有什么平台不可以创建，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再创建我们的平台，下周六还有啊，我们男女老少都去，多分散几个地方。如果我们两周一次都不带手机，我们完全可以绕过微信来创建我们的活的平台啊，用位格和位格交流，这正是主耶稣啊。如果那个地方又被发现了，我们可以再找个别的地方啊。南京公园多着呢，南京找完了再找周边，是不是啊？这个长江长着呢，是不是？长江边那么多地方。所以主耶稣是最高明的军事策略家啊，而且他应许说，我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个话什么意思？这个话呢，你注意，他是讲有会堂的时期，基督教会面临空前的逼迫，但是这些逼迫基督教会堂，你们还没走遍，公元七十年就来了。七十年的时候，所有会堂就被拆了啊，然后犹太人就被卖了，犹太人的国不存在了啊。所以人子来是人子的审判来了，当然他也指向说我们全世界没走遍，耶稣第二次就来了。但是他最根本的是指迫在眼前的一个事儿，就是主耶稣马上就会解救我们啊。那会堂到处都是，犹太人觉得如愿中天啊，他们这么伟大这么厉害，甚嚣尘上，但是七十年全部被拆毁啊！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要来了，还说不定谁倒台呢啊！所以他们必会在道中灭亡，因为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我有一次在外地服侍，然后呢，外地的老人家啊，我说您信主多久了啊？他说已经这个从小信，已经八十多年了。我说您八十多年还来听我讲道，他说好，啊，从圣约角度讲特别好啊，那个特别受造就，啊，这个我说那得请你特别做的见证，啊，他说我做个见证呢，就是八十年代我们聚会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他们当时带着枪要来抓我们，甚至扬言要枪毙我们，啊，这个开着车就来了。但是确确实实的，那个带头的那个领袖开着车的时候，那个车突然翻进淮河去了，然后后来三天之后那个人就死去了。所以他说那些逼迫我们的，就像诗篇第二篇说的，必在道中灭亡啊。他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上帝没有一次不解救我们，他们必在道中 灭亡。我以前还没怎么注意啊，道中灭亡是吧？哦，这半路上就灭亡了，就正来着是吧？带着枪，气势汹汹的。你看这老人家经历了，他就很能注意这个诗篇上第二篇所讲的，他们必在道中灭亡，就人子还没来，你注意他们就已经灭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吓得连聚会都不敢来了，有那么严重吗？你现在就是像出去教会都不可能了，你什么时候逼迫到人家那个程度啊？所以我奉主的名劝你，靠着主的恩典勇敢前行。什么时候逼迫成了例外呢？这个就是奇怪了。很多三次来到我们教会的说，你们鬼鬼祟祟，什么叫鬼鬼祟祟？这不是胡扯吗？这不是主耶稣明确说的，是不是？主成了老师和校长，我们成了一家人，你要特别体会这一点。所以李天元老弟兄被抓去之前非常坦然地跟孩子们说，爸爸是去上耶稣的学校去了，学好了就回来了，为爸爸祷告。一去就是26年，这个学校很长是吧？但是后来李弟兄就建了那么多教会啊，做了那么美好的，就是人家苦难学校毕业了啊。所以他们的苦难经历那么激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心态要变过来，主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啊。我们要不要喝？要欣然甘心而喝啊。然后神会审判，但是更会掌管，而且更会同在。然后主呢一定会网罗破裂，我们逃脱。诗篇66篇我也特别感动啊，网罗破裂我们一定会逃脱。诗篇124篇对吧，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前面也讲过我的见证啊，就是我到一个地方服侍，然后呢那个地方有一个牧师阻挠着这个改革宗神学和长老制的体制，一再的阻挠，后来呢就被教会除教了，宣布为不信的。结果那个牧师已经不是牧师了啊，我们都称他为是不信的人了。他的妻子就到处上告啊。有一次我去他们那边培训啊，没想到那个原牧师的妻子，原来的牧者的妻子，竟然跑到信访局说，你们一定要抓戚宏伟，他是美国间谍，跑到这里来然后给人家洗脑啊，这个就明确写下来的啊，就是信访局。结果呢信访局长呢就这个审问了当地的两个牧师啊，然后就问这件事儿，说这个美国间谍到你们中间洗脑是怎么回事啊。结果人家牧师非常机智啊，他就说这个牧师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啊，他是一个作家，他哪是什么美国间谍啊，他要是美国间谍，人家要把孩子的户口挪到中国干嘛啊。所以啊他是来开讲座的啊，他绝对不是美国间谍啊。结果没想到信访局长说了一句话，说那个来告密的是不是不信的所以弟兄姊妹，他想告都告不到啊。所以你不要被这些威胁，拿着炸药来把我炸了，绝对不会说因着逼迫因着这些威胁我们就怎么怎么样啊。很多人说我到教会我到公安局怎么怎么样啊，不要被这些来威胁到啊，我们该怎样坦然无惧就怎样，你去做呀，然后主会伸手的，主也会格外同在。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各样的功课，这是主给我们的机会。有人说也许这是全世界最后一轮逼迫了啊，以后你想要可能就没了。所以呢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机会，当然要走的赶紧走。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去信一个不是圣经的基督教，但是在这里的没有退路。我们要防备，但是我们也不要担心，靠主得力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